OK，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我是工程师不是机器人的 Podcast 频道，我是威龙。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 AMR， 好，今天就开门见山的来跟大家解释。那其实现在很多台湾的一些新科技，比如说 5G 啊 AI， 其实都有加入就是 AMR 的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很崭新的一个技术，里面有一些整合。那其实我们这次的 AMR 主题，因为其实是一个 很高端的一个科技，所以我们在这边呢，我们也邀请到 很有荣幸的邀请到了，就是这一次在业界非常有名的，而且是非常懂就是这一块的一个就是贵人。好，那我们这边就欢迎我们的先购技研的陈总。陈总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玉君。
陈总好。那个想说先跟您聊聊齁，想要认识让大家认识一下那个先购啦，想是问一下就是先购现在在台湾都做哪一个区块这样子。
我们先购是一家小型的自动化系统整合商啊，就是一家 System Integrator， 一家 SI。那我们负责的就是这个客制化的无人的一个自动化设备，还有无人搬运车的部分。那我们也提供那个数位的模拟的软体，然后协助各位先做一些数位的规划等等这个部分。
OK， 那我们聊到 AMR、AGV 这种东西，其实我第一个最想要问的都是我们怎么分辨 AGV 跟 AMR 这两种设备呢？
AGV 跟 AMR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设备啦。AGV 就是 Automatic Guiding Vehicle， 就是一个无人搬运车，你就可以想象它是一台自己会走动的车子。那只是它在导航的方式可能是用磁带导航，可能用反光板，可能用铁的部分去导航，它有各式各样导航的方式，或是用 QR Code。那一般来讲，这称之为叫 AGV， 它是只有车子而已。那 AMR 的部分叫做 autonomous mobile robot， 那基本上它就是 AGV 上面再加一只手臂而已啊。那当然它因为加了手臂，它技术的含量就会增加很多，那它应用的范围就不太一样。那很多服务型机器人其实也是属于 AMR 这边的一块啊，这样子。
是，那像那种就是如果我在环境中是没有，譬如说任何磁轨或是轨道，它是直接就是在那个场域里面就是像人一样就是走，想去哪就去哪那种，就是他没有一个引导的那种磁带在贴在地板上，那种也算 AGV 吗？
那种就是导航的方式之一而已啦。那一般以前在很久以前的话，我有看过40年前的 AGV， 它是用那个铁板去导航的。地上就是
铁板
、铁板就是埋那个铁板就是老古董等级的啊，那个在某一个化学工厂还有看到，那个是摩拉达做的，春田做的。那原则上的话，后来就进步到用磁带嘛，磁带就是利用那种利用这种磁力线的概念，然后去感应它。那你刚刚提的那个是无轨导航，无轨导航就是用那种类似像赖打、光打的部分，它会然后打出一些雷射，然后去把周边给这个障碍物把它给反射，然后把地图绘制出来。那绘制出来之后呢，在电脑就可以做编程。原则上都是导航方式的差异而已啦。那基本上都是在驱动车子前进。那像特斯拉，还有一些像 Google 在研发的那个部分，也是用类似这样的技术在做啊。当然现在也有人用视觉在做，用 Vision 这边去做导航，也是一种方式。那不论如何，基本上导航方式白白走，但是效率不一样，功能不一样这样子。
没错，其实 AMR 这个东西跟我们的生活啊，老实讲息息相关啦。因为每个人家里呢，现在可能都有一台扫地机器人，这个也算是一种应用，对不对？
扫地机器人比较属于服务型机器人的一种啦，它也是可以自主的去侦测周边嘛，然后去判断它的路径。那一般比较传统型的，它是属于碰撞啊，透过碰撞，然后再判断它的路径，然后再去，反正这边不能走，再走另外一边。那有一台叫伊莱克斯，你知道吗？它是用绿点这边去扫描它的这个周边，然后再去做路径的规划。那这个扫地机器人就很有趣的，就是说，它一直在那边扫嘛，那越扫越脏嘛。对，那因为路径规划很烂，所以就是变成是你，他就来就制造自己的麻烦嘛。 哦，就是跟养宠物一样嘛，是一种负担，也是一种甜蜜这样。但是对这个扫地机器人应该没什么甜蜜可言。那所以路径规划是在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路径规划来自于 sensor 技术的进步。那 sensor 你是用磁导航、用视觉还是用 LiDAR 这边，都是一种叫做回馈 data， 那后面的这个演算法都去做计算。那原则上来讲，这是相辅相成的，就是 sensor 够好，演算法够好，那你的规划就有效率嘛。大概来讲是这个样子。
OK， 那请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刚聊了很多不同的，就是 AMR 或 HB， 其实我们外行人当然就看看热闹，但是内行人我们。就是想问看陈总，就是就你的看法，就是一台好的无人车啊，它应该要看什么技术重点才算是一台好的就是无人车呢？
我们一般我们不太看技术的重点啦，我们一般来讲会先从应用的目的这边来看。哦，什么叫从应用的目的来看？就是说，如果你到过工厂的话，你就会知道工厂基本上有两种类的人，一种就是 operator 在线上做直接跟产品接触的生产，那另外一种叫 logistic、哦、logistic 的话，它就作为物流的供应，你没有半成品，你没有物料，那它没办法运作，就有点类似我们大脑，我们的大脑、
okay.
心脏，那它就是 operator， 那我们的血液呢，就是 logistic， 它必须要把这些养分。哦，氧气啊，不断的输送到各个器官，我们才能够正常运作。那我们的基本上，你看到我们有小孩啊，有大人啊，有运动员啊，每个人肺活量是不一样。那工厂也一样嘛。那像汽车工厂哦，汽车工厂的部分来讲，它一般占地面积很大，它的仓库到它的生产的主线距离长，所以它可能就需要说，哎，长距离的搬运，那它的东西也比较重，比较复杂啊。哦，那所以可能就需要说，哎，这个。它车子可能大一点啊，重 payload 啊，哦、啊，但是因为距离很长，如果全部都是用 LiDAR 这边去导航的话，很容易迷航，所以用磁导航是最具经济性的。那如果一般的半导体跟电子厂的话，它因为环境相对比较单纯，哦，它受限制，它把它关起来在一个小房间，然后呢，可能用 HEPA 去让它产生它的洁净度，或是这个有管制它里面的洁净等级，那它的环境也是都被限制，哦，物料要摆哪边摆哪边。那这个时候环境比较不会复杂，然后他又不希望有磁带在上面，所以这时候可能 LiDAR 的这个机种还是 QR Code 机种就会比较适合。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技术没有高低之分啊，基本上只有适不适合啊。
OK， 就是说他从比较初中叫什么，就基础的款式到比较高级的款式，就适用在不同的地方啦，这样子。
哎，没错，就像你们家的客厅一样啊。你这个舒不舒服，适不适合，还是要从工业工程这边来做分析跟讨论啊，这样子。
了解。哎，那请问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是你印象深刻，或是它规模很大，或是很经典的一个就是导入的案例呢？
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啊 ，AGV 的案例是比较多一点，它比较偏向于像船产这一类的。那一般来讲会导入 AGV， 是因为它的生产模式已经比较相对固定。它的物流模式也很简也已经成熟了，所以它可以导入 AGV。 那 AMR 目前这一块的话比较偏向于像半导体厂、哦、因为你要知道车子加手臂本身都是一个独立就是已经比较高端的技术啊，两个又加起来代表价格更高，那能够承受的基本上来讲要摊叠回来一定要24小时作业嘛，那所以像目前在台湾这个半导体的部分是比较适、啊、做一些晶圆的一些 hoop 或者 pad 的一些晶圆载具的一些搬运，哦，这边来讲是比较有一些案例的，哦，大概来讲是这个样子。
了解，就是比较财力雄厚的公司才有机会玩得起 AMR 这样的设备啦，哈、
哦。看起来是这样子的，没错。
是，哎、欸，那其实这是最近的一个好奇啦，因为我们在规划这个。这一次的主题的时候，其实刚好那个时候刚好陈时中部长他刚好准备要发布全国三级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想到说，哎、欸，其实这种大疫情的时代啊，人都没办法进工厂，那以这种 AMR， 就是不需要人去做搬运的这样子的服务的机器人的话。就是会不会是以后就是在几年后的一个很必然导入的一个趋势呢？
这个是肯定的啦，就是说，也是因为某一些事件而加速某些产业这边的发展。那 我想这个少子化，还有大家高学历，然后还有疫情的冲击，所以走向自动化这个是非常肯定的一个趋势啊。哦，那当然，我想物流的产业也因为这样子而快速的发展。那 AMR 这边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轨迹，这边往前进的确是这个样子啊。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要从这个业主端跟这个用户端这边来做讨论啊。为什么？因为机器人其实是一个很笨的东西，它没有像人一样。我们人很聪明嘛，就是看到遇到障碍物，我们会做一些自己的调整。哦，那但机器人不过，机器人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环境，固定的编程，
是
固定的一个东西。那所以你说这个东西的确未来本来是十年要发展完的，可能会在3到5年之内加速发展。那它的关键还是来自于业主跟这个用户端，就是呈线上的这个物流啊、OP 啊，他们到底想不想要这样的东西？哦，因为很多有些工厂呢，第一个老板当然想要节省人力嘛，就导入设备来取代人工。可是呢，以作业员来讲的话，他实际上他的作业不是只有这些简单的 loading 啊、loading 的上下料，他还有一些品质的工作，哦，他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设备要做维护保养的工作。所以在导入的时候，怎么样让这个东西在工厂、在生产线上面可以做协调式的运作？我认为这个部分应该还要有一两年的时间再去做所谓的协调啦。意思就是说，如果等到线上作业员跟老板要设备，因为他们不想要那么累，他们想要把时间都花在这个品质的分析、设备的精度、设备的良率的维护。然后这个比较枯燥乏味的这种机械式的工作给手臂用，员工跟老板要，老板也愿意花钱，那这个就是一个产业正向的一个发展啦。哦，大概来讲是这个样子。那否则的话，这个基本上来讲，可能因为疫情而说这个会大爆发，基本上也是一个 bubble 而已。哦，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大概可能还有3年的时间要再慢慢努力。
是啊，其实因为这个疫情导致。很多我们在公司里面也有看到很多全球在准备做自动化，而且是加速在做。但是以 AMR 这个例子的话，可能就像陈总说的，其实还有个几年才能就是散布开来这样子，好，就是遍地开花的一个那个景象这样子。
是啊，是啊。
OK， 好 ，OK， 那想问一下陈总，就是。我们常会看到那个就是 HV 或是 AMR 上面有配一些比如说机械手臂嘛，那我们就是这边也很想知道说，就是除了我们比较常见到的一些设备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也是也许很豪华，或者有一些那种就是比较新颖的就是设备也会安装在就是HV 或是其他的无人车上面呢？
我们一般看到 AMR 的时候最显眼的当然就是手臂嘛。那手臂的话，就是目前看到比较常用就是达明的手臂，那本身是协同型的，比较安全，那有加上视觉，那这部分操作还蛮方便。那下面的话 AGV 的部分来讲，也有很多个品牌啦，那但是不外乎在上面的话都有一些赖达，哦，还是比如说走 QR code 的部分。那一般来讲的话，为了精度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来讲都会多个使用。哦，因为用LiDAR这边去定位的话，它的重复精度可能都是大概差不多是好几公分可能都有。那比较精密的话，可能会再用这个 QR code 或是用一些假字距再去做精密这边的一个定位，然后就会产生它这个重复性的精度。那但是其实老实讲，如果上面的手臂还要加视觉就够好的话，下面 AGV 不要偏差太大，都可以透过机器人手臂的视觉再把它补正回来。
OK， 了解。哎，那请问一下，如果无人车上面配的是像达明这种有内建视觉的手臂的话，那它在使用上会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就我这边的观察来看的话，因为达明这边有24伏跟48伏直流电板，所以不用经过逆变器就可以直接接电池。那我们也知道，经过逆变器都会有 20% 的电力耗损，而且逆变器本身就是个重量，那会减少 AGV 这边它的运作时间啊，可能一般8个小时会变6个小时，所以这边来讲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应用，一个意思啊。第二来讲就是说，因为 AGV 基本上本身的误差是蛮大的，可能1公分2公分都很正常， 可是可以透过这个手臂这边内建的视觉，还有这个 landmark 做定位补偿，那所以就可以把 HGU 误差把它给补正回来了哈。那当然这个优势也就是说，因为这个视觉是 embed 在 robot 上面，所以只要一个工程师就可以来完成这些事情。那当然最后面就是因为你也知道他们是协同型的机器人嘛，那它具备一定的安全性。哦，所以这代理上的优点，这样应该这样子是蛮清楚的。
哎，真的，像这种协同型或者说协作型的手臂，现在是越来越普遍哈，而且功能也越来越全面了。
对，没错。
了解啊，那像这种组合啊，就是有视觉的手臂，再加上一台无人车，它进入半导体的话，它会怎么去帮助我们的产线呢？
以半导体来讲的话，大家也知道在里面都要穿一些无尘衣嘛。那为什么要穿无尘衣？因为这个人就是半导体工厂里面最大的污染源，会产生 particle。那如果用这个 AMR 的话，这个基本上来讲，这个就没有那些 particle 产生嘛，所以可以降低污染源，他们良率基本上就会可能在提升，或是说受到控制。那第二个来讲，就是你也知道进去里面就要换衣服嘛，啊，换衣服一搞就是。可能半个小时就不见了，那尤其在里面24小时的话，可能吃饭啊、上厕所都是一些问题。那如果用 AMR 的话，就在24小时这边来运作。那当然，如果是啊，那这样子就基本上可以减少人力嘛，因为未来这工作基本上想做的人也会越来越少。那最后一个就是说，如果有跟中央系统有做一些连线的话，比如说它的派工系统，那这个就可以从远端派工嘛，那减少一些错误率的一个发生。哦，基本上来讲，看起来也是这个样子。那我也不觉得它本身是什么豪华设备啦，这个就是该要有的设备，就是要有这些，这也是算基本功能吧。
了解，就是优化它本身的一些需求啦，这样子。OK， 那个陈总，就是毕竟我们这个频道啊，是大部分很多听众都是学生，然后还有就是可能还在求学的，就是同学们。那我们想说代替就是陈总问问看，就是您在这个产业这么久了，就是要懂得玩 MR 或是我们说无人车，在学生这个阶段，他们有什么管道可以开始修炼这块呢？
其实蛮多学校他们都有成立那个机器人相关的社团啊，好像那个台大、淡江啊、台科大、北科大、啊，还有很多知名学校，他们也都有这类似这个社团，那可以去参加。那一般来讲，就我的知道的话，他们有分成像手臂组啊、二轮组啊，哦，然后智慧型机器人组，基本上都可以去参加了解。然后，那一般来讲，都可以用里面的话，像可以用 LOS， 很多学校老师也都在开课。那我知道，像那个 Stanford 大学，还有一些美国的有一些 MIT， 他们也有线上课程，也可以上去这边去自学啊。那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要驱动他们，应该说驱动大家去学习，就是还是以参加比赛为主啦。哦，那基本上的话，对台中的智慧机器人协会这边有参加，有定期在8月份的机器人展也都有举办的比赛，也可以透过这个参加比赛来驱动。驱动这个大家竞争的这种想法才会比较进步啦，大概是这样。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这个比赛会不会再继续进行，可能也比较稍微悲观一点。然后不过这基本上因为现在目前 YouTube 还有一些网络频道很多，那我是觉得说如果不能参加比赛，至少说可以先上网多看看一些案例这边的一些分享啊，或者有些线上课程可以来上，大概是这个样子。
了解，就是我们最后也想就是请陈总啊，就是稍微跟我们就是听众朋友的，就是只要是学生呢，就是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说，想要勉励他们，或是想要那个招揽他们，就是加入 MR 导入的行列这样子，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同学说呢？
目前 MR 这个产业还是在产业的发展的前期啦。那台湾这边刚刚有讲到说，这个半导体产业在台湾非常的非常的完整，我们的产业链非常完整。那在发展前期这一块，势必未来有机会做国际化，譬如说可能要去美国、欧洲这边设厂，那边的人不可能雇佣那边大量的人力，势必一定是带着 AMR 过去那边做量产。所以我认为说，在产业的前期可以进来卡位啦，就是先初期来讲先做研究。 然后加入一些也在做这些东西的这些 AMR 的这公司去加入他们，然后或是加入这些半导体公司，可以先去做一些先期的了解。然后不过同时也要提醒，就是说在产业的先期肯定是很辛苦的，
是
就是没资源、没规矩，然后没资源、没规矩，然后这个客户可能会要求一大堆。
对，客户又没礼貌，
他也客户没 sense 啊，我们也不知道。然后这个价格又很难达成这个 deal 哦，所以通常都会这个都会伴随一些痛苦啦。那我相信这个，包括像台积电啊，很多公司在创业初期也是有类似这个状况啦。那当然这样状况几年大概就会撑过去了哦，因为这个看来，我想如果大家也都知道在半导体的话，他们都要穿无尘衣在里面工作嘛。
对，
那几个小时让你的皮肤不能呼吸，然后不能去喝水，不能去上厕所，这样的工作我相信在台湾也会越来越难找到人去做这样的工作啦。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十年二十年之后，这个肯定一定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那当然也因为这个量的增加呢，也因为这个量的增加，它的单位成本也会下降。哦，那当然到这个时候就是这个产业链整个完成的形成，产业链也起来的时候，那这个我预估可能大概三到五年之间应该会完成这样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过程。
那个各位听众朋友，陈总在招手啦，现在就是先踏入这个行业的好时机啊。对，那陈总，那个谢谢你今天就是就是很热情的来就是上我们的频道齁。那也期待之后就是如果您有就是什么新的好消息啊，什么开发新技术啊，也欢迎在我们频道再来聊聊天。
好，也谢谢威龙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那我们今天的Podcast 的节目呢就到这边。我是威龙，谢
谢
大家。OK，
谢
谢，
拜
拜。
拜拜。